就这样，杨瑶写了封信，嘱咐信使如此这般这般如此。信使骑着马背着信走了。又过了几天，李吉才真来了，领着八名亲兵，高高兴兴到了李州，在帅府门外甩凳下马，背着把大刀，晃着身躯往里就走。大伙一看李吉才，呀呀，李头，李头，挺好吧？啊，挺好，挺好。哎呀，咱们义军把这李州拿下来了，我还没到这溜达溜达呢。我天王在什么地方？在里边，正等着您呢。李吉才迈步往里走，等来到书房，杨瑶正在屋里，一看李吉才，杨瑶还站起来了。老李啊，怎么还不错吗？哎呦，天王，承蒙关照，我过得还不错呀。不，我问的不是这个，第十寨还安全吗？安全，一点事儿也没有，有我在那把守，稳如泰山。哎，天王，找我来有事儿吗？有点事儿不大，你先休息，明天咱们再说。哎，好了，我听您的安排。当天晚上李吉才就住在李州了。第二天，凡是杨瑶手下的大小头目将近600余人全到李州开会。原来啊，杨瑶事先有布置，表面上这次是个庆祝会，暗地之中杨瑶另有打算。到时候这头领全齐了，很少这些人聚会一堂啊，这家伙水军18寨，汉军18寨，各地驻防的头领难得聚会在一起，众人是又说又笑，欢聚一堂。杨瑶传话，四个人一桌盛排酒宴。正在吃喝中间，李吉才从外边进来了，杨瑶叫他坐在下垂手，给他安排个座位。大家就谈这胜利以后遇上了哪些困难，得了哪些好处。大伙正在闲谈的时候，突然就听底有人喊：冤枉啊，冤枉啊。众人就一愣，心说谁这么大胆子，这么高兴的盛会怎么跑这喊冤来了。杨瑶心里头有数，把酒杯放下，各位大家安静一点，来着，把喊冤之人带上来。时间不大，把刘三儿带上来了。刘三儿啊，事先就得知信儿了，叫他上这地方喊冤来。因此刘三心里头有底儿，跪到杨瑶的面前：天王，草民我冤呐，求天王给我做主。李吉才挨着杨瑶呢，这小子一看，哎，酒杯好像没掉地下，推手这不刘三儿，二娃子他丈夫，怎么这小子怎么跑到这儿来？他这模样就有点变样了，但是他不敢插话呀。杨瑶稳稳当当问他：刘三，有什么冤枉当众讲来，不要怕。
是，各位头领啊，我冤沉海底啊，我老婆被人家霸占了，是这么回事。
人家刘三说的是实话呀，把经过讲说了一遍。众人一听，哇，开了锅了，全都瞪着眼睛看着李吉才，杨瑶也看着他。李吉才这脸儿歘下就变了，跟白纸一样，手也哆嗦成一个了。不过这小子也挺厉害， 赶紧站起来。
铁马，您别听到血口喷人，他胡说八道，根本没有这件事情。
杨妖点点头，好吧，现在是空口无凭啊。那么弟兄们你们说呢？铁马，这可是大事儿，得有人证，得有物证，光凭一个人那么白我，那定不下案来。对呀，得有证据。杨瑶一摆手，众位别着急，来人把证人带来。说话之间，外边进了一帮人。这李吉才一看更害怕了，都是自己的心腹人，跪了一溜。杨瑶一问，这些人也供出实情。哎，李吉才还不承认，一口咬定没这个事儿。杨瑶说，你呀别不老实，你看这是谁，把他带进来。这时候外头响起脚步声音，紧跟着帘一起走进一人。门一开，二娃子一进来，当时这李吉才腿就软了。人证物证，二娃子见的是自己的丈夫，夫妻二人抱头痛哭，当着大圣天王的面就把李吉才霸占自己的经过诉说了一遍。各位头领们一听啊，开了锅了，哗，天塌，干什么，把桌子都蹬翻了。田十八、刘恒、周伦比别人更生气，一把把李吉才拽下座位，不容分说，兵拔就俩嘴巴。人面兽心的东西，你干的好事！拔刀斧手往上一闯，把李吉才捆起来了。到了现在，李吉才不得不供认犯罪的经过，真是涕泪横流，追悔不及呀。天王饶了我吧，下不为例，往后我老也不敢了，给我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吧，天王啊。杨妖冷笑了一声，李吉才呀，要根据这个事儿，我都调查清楚了，你是钻进义军的一条蛀虫。不光是这一件事儿，平日打家劫舍，独霸人家的财产，这事儿太多了，现在已经都查明白了，你还有何说呀？把你留下除了害人之外有什么用？来人，请我的七星宝刀杀死。刘恒把刀接过来，把这小子像拖死狗一样拖在外头，咔嚓一刀把脑袋给砍下来了，挑到高杆子上示众。杨瑶吩咐把他的罪行经过写成布告，粘贴到李州四城。就这一件事儿，轰动可太大了，老百姓奔走相告，家喻户晓，说大圣天王真英明，真给老百姓做主啊！你看看，那是他手下的一员虎将，他做了错事也不容饶，老百姓当然是高兴。杨瑶就这件事情跟众位头领说明白，说我起事这么些年了，大家跟着我鞍前马后不容易，我们的目的是什么？要推倒这个腐败的朝廷，重整乾坤，另立事业。我们的口号是均贫富等贵贱， 天下老百姓都有衣穿，都有饭吃。人之姊妹，己之姊妹；人之父母，己之父母。你们别忘了这个宗旨。我今天郑重重申，上至我，下至普通的一个弟兄，谁要违背了军纪，是定斩不饶。你们看着我杨腰，哪点走的不正，行的不端，只管提出来，把我也处置了。杨瑶这么一说，三军肃然呐、啊，弟兄们呼啦朝全站起来，愿听头领指挥，天王你就放心吧，我们发现这种事情，随时随地禀报你老人家。这件事过去以后，义军的纪律更严明了，不管站在什么地方，是秋毫不犯啊，公买公卖，老百姓更拥护义军，义军这根子扎的就更深了。咱们简短解说，不到半年，杨瑶的势力猛增，湖南的大部、湖北的南部几乎都是义军的天下。要提起杨瑶两个字，是威震中原。这时候龟缩到鼎州那钦差大臣程昌玉感觉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了，李州丢了，黄琮死了，这事能隐瞒得住吗？这回他不敢假报战功了，就把这个事情如实的奏明宋高宗赵构。现在赵构这龙书案上，往这告急的文书摞得跟小山头似的。赵构打开一份一看，湖南告急；打开一份一看，李州实现；再打开一看，杨瑶如何如何，把赵构可急坏了。急聚文武群臣商议对策，大家有什么主意啊？除了一个是调兵遣将攻打杨瑶，第二路钦差大臣派出一个人叫王谢，王谢官拜御前大臣，外加五城兵马司之职，挂上钦差印，领兵五万前去打杨瑶，结果又大败而回，龟缩的鼎州不敢露面了。赵构没有办法，又重新启用老臣，命李刚领马步军兵七八万兵发湖南，结果李刚也是大败而回。这回这宋高宗可害了怕了，他一琢磨，你看着没，我这宋朝不能被大金给灭了，非得灭得杨瑶之手不可呀，这还了得吗？晚上他睡不着觉了，辗转思索，最后打定主意，非调岳飞不可。他知道现在岳飞驻解在河南信阳，听说正在打造战船，不久要渡过黄河直捣黄龙府，应请二圣还朝啊。岳飞在前两份来过奏折，恳请朝廷容其缓限，他不能回来打杨瑶，他的目的是直捣黄龙。赵构一看，得了，你也别过黄河了，赶紧调转码头去攻打杨瑶吧。他打定主意，睡不着觉了，半夜前刷了一道圣旨，用金牌催岳飞，让他无论如何停止前进，雷转码头是直趋湖南。天师官背着圣旨到了信阳。咱翻回头来再说岳飞， 这个岳飞是历史的名人，是最著名的民族英雄、爱国将领，在他抗大军方面立下不朽的功勋，和但是一样，在他剿灭义军这方面也犯下最大的错误，无疑的给这位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抹了一道子黑，而且这道黑是永远消失不了的。当然了，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，这个事情也在所难免。岳飞的目的就是精忠报国，他认为皇上是不应该反对的，作为臣的就应当为国家尽忠，满脑袋愚忠愚孝，严格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个轨道，认为谁越轨都是大逆不道。就因为他脑子里存在这种愚忠愚孝，后来才被害风波亭。关系这些事儿咱不必细说，单说岳飞统领岳家军正然督造战船，他日夜盼望着到黄龙府把徽钦二宗请回来。就这一件事来说，岳飞就傻，他没有猜透宋高宗是什么打算，给他的印象是什么呢？这宋高宗每一天例行的公事是冲着北边烧香磕头，给他父亲给他哥哥请安，然后就得哭一通，哭的那个惨呐，跺足捶胸，摇头晃脑，张嘴应请二圣，闭嘴请二圣还朝。有时候感动的岳飞都掉眼泪，实则上这赵构是演戏，从心眼里讲他不希望他哥哥跟他爹回来，如果二圣真回来了他怎么办，他这皇上还当不当，就得脱袍让位。他出于私心呢，他根本就不希望父兄还京，他恨不能他哥跟他爹死在外国，但话不能那么说，还得蒙蔽大伙。岳飞这人就这么实在，就信以为真了。现在岳飞睡不着觉，心想当臣子的应当替主分忧，恨不能泪生双翅打到黄龙府。这一天正领着众将议事，突然接着圣旨，岳飞率领王贵牛皋迎接出去，把天使官接进中军保障，天使官把圣旨打开高声宣读，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，大元帅岳飞停止啊，臣接旨。岳飞端带辽袍跪倒在地，满营众将全跪下了。这旨意上大致是这么写的，说现在湖南的水寇杨妖十分猖狂，中原震动，命你部火速回师，直趋湖南，剿灭杨妖，不得有误啊！黄龙府之事暂且先搁在一旁，命你师速速进发，不得有误，钦此。写的这口气相当严呐、啊！岳飞在下头跪着一听，心里就一愣，但是不敢违背啊。臣遵旨，万万岁！站起来，把圣旨供好，招待天使官。他是从临安来的。岳飞在酒席宴前就问他讨这个戏底， 天使官把底儿就交给了大帅啊。如今皇上非常震怒，日夜不安呐、啊，不把杨妖给消灭，皇上是一天也睡不好觉。临来的时候还口头嘱咐我，让大帅马上挥师，不能迟延呐、啊，一定要替主分忧。好吧，我一定照办。岳飞把天使官送走了，牛皋在旁边一听，嗷嗷一嗓子：“我大哥，放着金人不打，打哪门子水寇？这什么混蛋圣旨！”岳飞就瞪眼：“胡说！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先帝，上命难违，你不懂吗？马上收拾东西，三天之内我们就进兵湖南。”王贵也说话：“大哥，牛将军说的不是没有道理，这个杨妖他有什么了不得的？充其量不就是个水贼吗？满朝文武那么多人，派谁去不行，非得大哥亲自出马，这玩意儿我不明白。”岳飞长叹一声，没答复他。什么原因？岳飞心里早有数，对于杨妖他有深刻的印象。说到这儿，还得说七年前发生的一件事儿。七年以前，岳飞赶奔京城前去赶考，有一段书叫《枪挑小梁王》，威震五科场。要论文学武艺，那岳飞都得当选。可是呢，有奸臣挡道，不用岳飞，使他空怀壮志，难得的报复。岳飞没有办法，流落街头，卖剑为生。卖剑呢，就是腰里挎的宝剑，卖了剑，好还人家电饭账。大英雄都落到这种程度。有一次岳飞正在卖剑的时候，在人群外头进了一个人，这人长得五短身材，脸是小窄条的，有点尖下壳，眼睛不大，可挺有神。他看看岳飞手中的宝剑，再打量打量岳飞，一笑：“拿来我看。”